民国有言，吾国外事尽瘁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横于是乎补之，故往往动中外之人视听。曾经天津作为九国租界，巨商富贾，名流云集，它是中国维新变法的策源地，是中国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试验场，更是北洋军阀的安乐窝。凭借着其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天津在中国国民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千疮百孔、社会局势动荡的环境下，依旧动力十足地发展成了国内经济的桥头堡，并肩负起中国连接世界市场的重任。到19世纪末，天津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二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但商海弄潮、时代变迁，承载工业文明、领航北方经济的天津却在千禧年之后失语了。GDP 增速全国倒数第一，千亿国企暴雷，数十家银行陷入债务危机。2018年，天津政府更是主动宣布 GDP 注水。2016年，天津市滨海新区的 GDP 因为6654亿元，滨海新区万亿 GDP 的神话被无情打回原形，全国上下错愕不已。回看历史，天津为何能在炮火连天中成长为东方曼哈顿，而如今又为何日趋衰败，风光不再？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三个行政区划，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级的京津冀一体化蛋糕，是天津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第15期上集，百年中国看天津。今天我们聊聊天津，重走百年金门路。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海河从中蜿蜒穿过，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天津地区幸于盐业和漕运。天津的盐业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在当时由于天津地区盛产海盐，汉武帝在此设立了盐官，专门负责管理盐业的产销和征收盐税的工作。魏晋时期，天津盐业继续兴盛，并成为了百姓的生存之法。有文章就曾记载，民咸主海水，积盐为业。到明清时期，天津地区正式设立长芦盐厂，盐厂的年产量由最初的3616万斤一度上升至6亿斤。在当时，天津还涌现了许多盐厂主和走南闯北的盐商，其中大盐厂主高登豪掷千金，买下60多里滩地，设盐厂滩地400多处，富甲一方。而天津海盐的外运则离不开当地发达的漕运系统。所谓漕运，是指国家为满足供应首都粮食消费或接济军需的需求，从水道运输粮食的行为。隋唐时期修建的大运河与天津的海河相接，以这两条水路为主，海盐、粮食等物资向北可以送到东北和内蒙，向西接陆地可深入陕西、甘肃等地，向东达渤海，可前往各沿海处。但这条漕运线路最主要的功能是为了保障首都的物资供应。有文记载，小日三岔口，连墙几万艘，说的就是天津当时漕运的盛况。由于水运发达，为保水路平安，天津也成为了北方少数几个供奉妈祖的城市之一。而南运河、海河与子牙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也成为了早期天津的发祥地。等到1400年朱棣南下夺权，他通过北码头，也就是如今天津的北大关，渡过南运河，攻进了都城南京。在朱棣成功得到皇位后，他把都城迁到了北京。北京是国都，理应需要一个拱卫京师的地方，天津作为漕运枢纽、盐粮要道，顺势成为京畿门户，接下了北京的物资补给站这一任务。这样的主仆关系让天津沦落为了北京的附庸，从此北京的兴衰存亡也决定了天津命运的走向。1404年左右，朱棣正式下令设立天津卫，取天子津渡之意，天津正式筑城。这时期在服务北京的过程中，天津的经济自然也得到了发展。首先就是天津的漕运系统，漕船到达天津后，按规定必须在南运河征收通过税的机关长官、停泊验关纳税。同时由于三岔口以上北运河河道狭窄，大型漕船必须先把漕粮卸到河岸，再通过小船运往北京。在当时，漕运士兵还被允许携带自己家里的土特产，在船歇的时候进行买卖。这些停泊纳税、储藏、搬运、买卖的活动催生了天津本地的商业行为，比如北门里大街上开设了金店、银楼、首饰店，北门外大街聚集了饭馆、糕点店，加上零星的药店。锅店街卖锅、纸，竹竿巷卖竹筷、竹篮等竹制品，孤衣街卖孤衣和布匹。其次，北京对天津的辐射作用体现在了广阔的市场上，天津生产盐、捕捞的鱼、做的手工品全都不愁销路，统一送往北京。从此北京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天津，促进了天津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到清代中叶，随着清王朝进入鼎盛期，依附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北京，一荣俱荣，天津也成为了北方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期间英国为逼迫清王朝就范，将矛头直指清朝基辅要地。而英国人也清楚，要想攻进北京，就必须先突破天津大沽口的海防屏障。1858年到1860年，以英军为首的侵略者对大沽口发动了三次战争， 在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中，英国出兵 1.2 万余人，法国出兵7000余人，加上美俄两国帮凶，敌方共计2万多人。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从左右两翼向大沽口北炮台发起攻击，在猛烈的火力下，清军阵亡1000多人，大沽口防御工事被彻底摧毁。英法联军得手后长驱直入，马上占领了天津，并与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此条约下，天津被迫开埠，这预示着天津由专业服务北京的对内转运枢纽变成了服务内外两个市场的通商口岸。为此，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天津、登州、牛庄三口通商事务。这一职位主要负责新设口岸的通商、官房及税收，并在清廷的授权下处理外交事务。西方列强也开始以天津为根据地，圈地设立租界，建立属于自己的行政机构。从1860年到1945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九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此时，城市功能属性得以扩张的天津，行政级别和政治地位也开始得到提升。最明显的就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外国商人有了租界的庇护，开始纷纷在天津开设洋行。在当时，英国的怡和、太谷把持着天津进出口贸易的经营权，并不断壮大。在这前后，高林、麦加利、仁济、新泰兴等洋行也相继开业。到了1890年，各国在天津设立的洋行由个位数增加到了47家。与此同时，作为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传统银钱业和现代银行业也欣欣向荣，旧式当铺、钱庄、票号交易不绝于耳。1880年，汇丰银行进驻天津，紧接着英国的麦加利银行、俄国的华俄道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等前仆后继地涌入天津。1898年，天津本土的钱庄更是发展到76家，化碎银为整银的炉房14家。除了租界的开辟以外，洋务运动的兴起也催化了天津近代工商业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初，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政府统治，洋务派进行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而天津正是这场运动的中心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天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天津自古有拱卫京畿的责任，再加上天津近海，方便进出口材料，有利于解决江南制造总局和南京制造局生产火药不足的问题。于是清政府首先就选择在天津建造机器制造局，而这个决定也拉起了天津近代工业的帷幕。天津机器制造局通过前期建设加上5次较大规模的扩充建设，逐步形成了一个集机械制造、基本化学、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船舶修造等多种生产能力于一身的军火企业。鼎盛时期，天津制造局雇佣的工人超过了2700人。和天津机械制造局建设生产同一时期的还有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从1880年建立至此后的十年间，大沽船坞共修建了6座船坞，还建成了打铁厂、锅炉厂、铸铁厂、磨剑厂等配套设施。北洋水师的25艘战舰中，除定远、镇远等7艘因吨位过大进不了大沽口以外，其余18艘都在大沽船坞进行过多次修理。洋务运动期间，天津的民族资本也孕育而生。1878年，天津第一家近代化私人面粉工厂宜来谋机器磨坊建成投产。之后，泰德机器厂、天津自来水厂、北洋制绒厂、北洋皮厂等一批民资企业相继创办。外国洋行也争先在天津投资，轮船舶运、羊毛打包、印刷、煤气、烟卷等轻工企业相继发展起来。19世纪后半叶，天津港的洋货进口数量在全国主要口岸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而天津土货出口数量则比上海多一倍有余。到19世纪末，天津成为了中国第二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1905年，由于黄河改道泥沙淤堵，导致一部分传统运河航线彻底无法进行航运，清廷废除了漕运制度，天津为北京书写的使命终结。没了北京的牵绊，天津大有可为。天津地区五河汇聚，整个华北的纵深腹地成为了天津货运的输出地。随着贸易区域再向外扩张，北至蒙古、西连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南至河南、山东北部，都在天津的辐射范围内，除上海外无可匹敌。天津进一步可以作为北方棉花集散地，促进北方纺织业，退一步可以对接开滦，勘探煤炭资源。中国羊毛9%也都从天津对外出口。这一时期的天津无疑是北方经济地位最高的都会，而曾经自己的单一服务对象北京，在此阶段反倒变成了天津广贸市场中不起眼的单一倾销渠道。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 25%， 占华北的 60%。 天津稳坐中国北方最大商业中心，是中国第二大对外贸易中心的位置。再加上京沪航线的成熟，天津作为转运港与上海连接，并成为全球国际贸易中的一环。上海、天津两地交往频繁，上海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了大量天津人前去开饭店、戏院等。上海的文娱活动也流向了天津，比如天津借鉴上海大世界，建成天津劝业场八大天， 在当时就流传南有上海大世界，北有天津八大天。至此，天津的商业和对外贸易又上了一个台阶。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共有商店和商号17000家，涉及120多个行业，从业职工达10万余人。天津的经济实力升为北方首位的同时，它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911年，清廷覆灭，军阀割据，时局动荡中，大批战败下野的军阀和失意政客前来天津居住。大家熟悉的就有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孙传芳等人，他们躲在租界的避风港里坐金望金，一旦时局有变就迅速做出反应，时刻准备东山再起。以中华民国时期万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为例，在他的从政生涯中曾多次退居天津。1917年3月，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成为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时，和总统黎元洪发生争执后负气去到天津，之后在冯国璋劝说后返回北京。到5月，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再次离京到天津。段第三次去京则是直皖战争失败后下台移居天津，之后于1924年11月返京临时执政。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通电下野，再次寓居于天津。这些下野军阀几进几出天津时，他们不仅购置房产，还为天津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增加了天津的投资与消费。这也造成了天津与动荡的时局相反，迈入了城市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等到1928年，长达11余年的军阀混战告一段落，获胜的国民政府决定把我国政治中心南移，定都南京，并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这意味着历经多年努力俯首听命的天津小弟终于与昔日大哥北京平起平坐了。北京地位下降，有着强悍经济实力的天津一举夺下北方城市王座。此后，天津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长期为其提供军事侵略所需物资，机器工业也因此从未中断发展。天津依靠清末民国时期攒下的资本，在历史的夹缝与炮火的洗礼下，一直保持着经济优势。1949年1月14日，天津在经历多年战争后获得解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确定全国行政区划，全国共设了12个中央直辖市，天津位列之一，首都则是北平，后改北平为北京。北平和平解放时，全市工业总产值仅为1.7亿元，不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北京的产业工人仅为7万人，占当时城市人口的2.8%。苏联专家认为，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作为首都，北京不应该仅仅是一座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主旋律下，中央制定了北京由消费城市变生产城市的方针。1953年11月，北京市的扩建方案面世。方案中称，首都应该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要成为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中心。基于此方案，北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建设工作，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向北京聚集。但就在北京向着工业城市迈进的时候，中央也开始重新审视天津的定位。1954年，为了带动河北经济建设，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向中央提出要把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的要求。一旦要求被通过，天津市则由直辖市变为省领导。天津在当时力争，坚决反对。之后，这个要求被搁置了2年，直到1956年《论十大关系》讲话面世，其中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才再度给了河北一个抢走天津的好时机。当年，林铁再次上京，递交了把天津划给河北省的公文，并特意强调了3条理由：第一，天津在历史上曾经就做过河北省的省会，有历史文化基础。第二，许多兄弟省会都有大城市做省会，河北则是较为落后的保定。最后，天津划归河北省，有利于功能结合、城乡互助，消灭三大差别。河北省可以用天津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天津可以获得河北省的市场和物质资源。1958年2月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第70次会议上，宣布把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纳入河北省版图的决议顺利通过。2个月后，河北省人大第7次会议召开，会上正式确定河北省省会由保定改为天津。此后9年时间，天津一直是河北省的省会。1958年，天津市改为省会城市时，天津市的国内生产总值高于河北整个省份。由于这样的差距，河北省决定先富带动后富，将属于天津市的一部分资金物资分给其他兄弟各市。在之后的几年，河北省为带动全省工业发展，又将天津市一批钢铁、制药、纺织等行业的工厂迁出到了河北其他地区。再加上那几年的自然灾害，全国各省市都不好过，兄弟纷争日益明显。1959年，天津主要领导终于忍不住上京说明了情况。经过讨论，得出解决天津和河北省矛盾的办法是把天津列为计划单列市。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播放。